我哋先一齐祈祷。主耶稣，愿你在我哋中间。主，因为我哋知道今日你仍然在我哋当中行走，圣灵你运行在我哋当中，令我哋嘅敬拜可以将荣耀归俾天父。愿你看顾仆人嘅有限同埋软弱，愿你自己亲自对我哋说话，令我哋有受教嘅耳朵。令我们可以得听你的道，心里明白。求你这样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今天主日的信息分享主要的内容呢，是我自己对这几年在主恩堂侍奉的一些反思。最近神带领我们家庭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在今年五月份之后呢，我会暂停在国语堂全职牧者的侍奉，进入另外一个新的学习的旅程。不过身份虽然改变啦，但是作为主内的肢体呢，仍然会同弟兄姊妹在主恩堂一起团契、一起服侍的。因为我觉得侍奉其实并不是对全职牧者的特殊要求，而是我们每一位信徒都应当一同参与到服侍的事情里面的。当然啦，作为牧者的话，其实神给我们的责任会更加大。所以在去年11月左右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呢，我在这一两个月里面，我在神面前反思，究竟这几年我在神面前的侍奉是不是尽心尽忠呢？或者我在这几年服侍里面有没有给到这个教会的什么东西呢？如果在一般的职场里面，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呢，关键就是要有一个很好的衡量方法。比如说现在很流行的一种职场衡量方法叫做什么呢？叫做 KPI， 关键效绩指标。它的意思呢，就是要用一些客观的可以衡量的数据工具去评价一个管理工作的成效的指标。但如果用这个方法去衡量牧者在教会的侍奉的话，会遇到一个前提性的问题，就是指标和数据是不是牧者侍奉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呢？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应该怎样去期待一个牧者的侍奉？其实被期待是牧者侍奉的一个常态。其实我在这几年的侍奉里面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期待。有人期待我要好好讲道，也都有人期待我可以帮他们解决在关系之中的矛盾和冲突。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一些期待。也都会有一些很得意的期待。有人会期待我用他朋友写的诗歌作为主日的赞美诗，也都有人期待我帮他们的亲戚的仔写学校的推荐信，甚至有人期待我帮他找女朋友。我不是在评价这些期待的对或者错，我面对这些期待的时候，其实我都是接收到里面的善意。因为期待里面含有信任，期待里面含有交托，就算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期待，我的回答都不是直接的否定，而是去引导。因为耶稣都是曾经这样面对各样的期待，他的回答并不是会直接否定这些期待，而是将这些作为他自己传道的机会。所以当耶稣升天之后，当他的门徒在地上侍奉的时候，其实他们也都效法耶稣当初所行的。今天的经文里面，彼得和约翰去到圣殿参加下午的祷告敬拜的时候，就面对一个非常具体的期待。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就有好心人将他日日放在圣殿其中一个门口那里。他每日对那些出出入入圣殿的人有一个很具体很 measurable 的期待，就是什么呢？期待人家给他周济。 大家对教会门口周济的现象，要周济的现象，一定不陌生啊。其实在当时犹太人的圣殿外边，亦都对这些现象不陌生的，因为在他们的信仰里面，他们甚至有一句这样的教导，说其实周济穷人可以帮你离开灵魂的黑暗，而且可以救你脱离死亡。所以这个一定不是彼得和约翰第一次在圣殿门口见到这样的现象。按道理，他们只需要每次在袋里面准备一些散纸，这样就既可以满足到穷人的期待，亦都可以在神面前做一个好的信徒。但我们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彼得和约翰并没有很简单地去满足到这个瘸子的期待。第四节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动作。这里说彼得和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大家留意看这个动作，圣经里面看其实并不是一个眼睛接收光信息的一个生理过程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看是一种灵魂交流的象征。耶稣曾经对马大说，你若信必看见神的荣耀。他在那里不是说马大会看见一个外在的神迹这么简单，而是说马大会在灵魂里面深处认识耶稣荣耀的真实身份。所以在这里，彼得和约翰定睛看这个瘸子的时候，不是只是给了几蚊鸡就打发他走，因为他们想在他这些表面的期待之中洞悉到他灵魂深处的需要。作为在教会侍奉的牧者，其实我渐渐发觉在侍奉里面满足一些外在的指标是相对容易的，但如果想在侍奉里面洞悉甚至满足灵魂内在的需要，是更加困难。比如说教会会有每年需要我讲到的次数，亦都会每个星期固定有查经和主日学，还有执事部门、堂会事工团队每个月的例会等等，这些都是一些可衡量的数据。如果我要从2016年侍奉开始去计的话，这些数字几乎都可以准确地计出来。但其中的灵魂交流呢，我恐怕无法一一地去数清楚。其实我很盼望每一次侍奉的时候都可以跟大家与神相遇，不单只是在灵里面有很美好的团契，更是可以在一些被圣灵充满的热情里面满足到其他人的需要。其实我自己都是有过不少这方面的经历的。其实圣灵也都会在我很多次讲道里面赐给我话语和能力，或者在探访的时候令大家都得到安慰和鼓励，这些荣耀都归给神。但很多时候我自己都会觉得我看不到大家的诉求背后灵魂的需要，久而久之会觉得自己的侍奉很多时只是要在应付一些外在的要求，而并没有一些灵魂里面的交流。就是说如果计 KPI 的话，其实我没什么数据上面的损失的，但我自己很深地知道圣经所谓的侍奉不是 KPI， 而是要我去定睛去看灵魂的需要。但就在这个反思的过程里面，神他直至这段经文继续提醒我，他说如果我一直是站在一个施予者的位置上面去衡量自己的侍奉的话，其实我是不可能去满足所谓外在或者是灵魂里面的期待。但如果我是站在一个接收者的位置上面，在面对期待的时候可以承认自己的无有的话， 其实神的荣耀和丰盛才会向我逐渐地展开。彼得和约翰一直都被人期待成为一个施予者，甚至在他们定睛看那个瘸腿的人的时候，对方仍然指望他们可以给到他们一些很具体的周济。但在这个时候，彼得就跟他说，他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彼得并没有去直接否定对方的期待，但他很坦白地说，金银我都没有。大家要知道，这句话对于犹太人来说不是那么容易说得出来。但凡有一些身份和地位的犹太人，比如说律法的教师、拉比，他们的经济情况都不至于令他们会说出金银我都没有这样的话，更不至于令他们在面对一个弱势的个体的时候的一些小小的期待都无法满足。况且在这一章之前，我们知道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对犹太人传福音，那天大约就有3000人信主，也都有神迹奇事伴随他们。所以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也都是算一个宗教领袖，虽然传统犹太教的领袖很憎他们。但彼得在这里很坦白地说，金银我都没有。他不是说他很穷，而是当他真正地接受了耶稣的呼召去带领教会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将自己拥有的一切都交托在教会之中，和弟兄姊妹一起共享。所以他所效法的是耶稣他对自己应有之物的舍弃。但在舍弃之后，彼得亦都和耶稣一样，就拥有了灵魂里面真正需要的力量，就是神拯救的作为。所以彼得对这个瘸子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当我们说我们可以奉哪个的名去做什么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假设了我们是从这个真正有权柄的人的手中接收了一份命令和权利。彼得舍弃了一个普通人能拥有的金银，舍弃了一个普通犹太信徒能够表面上周济一个穷人的能力，但他却接受了耶稣基督身上拯救灵魂的能力。所以当他作为一个接收者的时候，他的侍奉不仅医治了瘸子的腿，令他可以行走。我们会看到神的作为在他的身上，神的作为可以令他的讲道，令到当时的灵魂得到满足。不单止这个瘸子可以和彼得和约翰一起入到圣殿里面赞美神，连他身边的百姓都一同赞美神。所以这种满足灵魂的力量，其实并非金银的周济可以带来，反而是彼得他承认自己的无有，放弃了成为一个外在的施予者的时候，而进入了成为一同接收耶稣恩典的地位的时候，他的侍奉就入到了众人的灵魂里面。在这几年的侍奉里面，其实神在很多场景里面都提醒我，我要从一个施予者要变为一个接收者，我要将我自己的地位从一个在上的人变为一个在下的接收者。我记得在2016年，当教会的聘牧团队跟我聊天的时候，当时团队里面有一位成员，就是我们的 Ricky Leung 弟兄，他当时问我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他说，国语堂很多弟兄姊妹年纪都比你大的，我说你怎么牧养他们啊？我不是趁 Ricky 不在温哥华爆他大镬， 因為我哋呢幾年其實好多時候都會傾起呢個場景啦。其實傾起嘅時候都係付諸笑談之中嘅嚇。因為其實當時聘牧團隊嘅弟兄姊妹對我都好熟悉，所以大家都好客氣啊，冇人問問題，所以佢就問咗一個最應該問嘅問題。之所以我話呢個係一個最應該問嘅問題，因為呢個唔單止係佢嘅問題。亦都是我經常問神的問題，就是神，我這麼年輕，究竟我有什麼可以給到這些弟兄姊妹？不過當時我想自己也都是有聖靈的感動，所以我就回答他說，其實當聖靈運行在我們當中的時候，令我們有真正愛的團契的時候，我們都可以互相牧養。而家睇嚟，其實神確實係喺國語堂之中咁樣去工作。佢喺我呢幾年侍奉裏面經常提醒我話，牧養嘅前提其實係喺聖徒相通裏面愛嘅團契，從而可以令到聖靈喺我哋當中毫無阻礙咁去運行，就可以執行神賜俾我哋唔同嘅角色。所以喺成為一個施予者之前，其實我和弟兄姊妹一樣，在聖靈面前同樣都是恩賜的接收者。當然我自己開始侍奉的時候也都會有很多困難，其中之一的困難是我的家庭面臨過一些壓力。在我侍奉第一年的時候，因為我自己的角色的轉變，我太太 Joyce 有一段時間覺得很難跟大家相處，因为他觉得，因为我的缘故，我的身份的缘故，人家对他有很高的期待。例如他应该照顾我很多的需要，包括帮我烫衫，例如他也都要照顾很多国语堂姊妹的需要，以至于他自己觉得他没办法满足这些期待的时候，他在主日的时候都没办法专心去敬拜神。所以有一段时间他甚至想过换一间教会去进行主日崇拜。但是很感恩的是，当他和国语堂的弟兄姊妹很坦白地去分享这个想法的时候，神就开始了奇妙的工作。他开始看到原来弟兄姊妹对他这个要求有很多爱和接纳。他也都有很多熟悉的姊妹找他吃饭聊天，甚至在主日的时候被他拥抱，他的眼光就改变了。因为他发觉神并没有因为我的缘故令他架在一个施予者的位置上面，反而他开始真实感受到，即使我在教会里面开始侍奉，他仍然可以和弟兄姊妹一起在神面前是一个接收者。当他可以接收到神的爱的时候，他就没了压力，他就不用去其他教会敬拜，直到今日他仍然可以在我们中间成为一位施予者，可以跟我们一起带领赞美。所以我是为Joyce身上神的作为而赞美神。其实类似这样的见证还有很多，比如说其实在讲道预备的事情上面，我都经历过一个很大的改变。其实教会的讲台是一个最容易被人期待的侍奉位置，可能没有之一。很多开始侍奉的牧者其实都会在讲道上面放很多的精力。而且我讲给你们一个秘密，几乎所有学文的人心底里面都有一种傲气，希望语不惊人死不休。所以对于讲到的预备里面，其实我总是希望每次都有突破，每次都可以发掘出经文里面一些不容易被人知道的精妙跟大家去分享。不过神很幽默的，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我在讲道里面准备了一些很精妙的东西，但弟兄姊妹跟我分享收获的时候 99.99% 都是其他的内容。 而且在预备讲道的时间越长，我就发现有些经文，无论我做几咁深入的原文解经，看了几多本释经书，但它的内容就是古旧福音，挖不出新东西。所以在2018年一次准备讲道的时候，神就提醒我一句话，说 Never hesitate to preach a simple sermon，就是要甘心情愿地去讲一篇简单的道。其实这句话是我讲道学的老师 Daryl Johnson 在一次上课的时候跟我们讲的话。我当时记下了这句话，但是我并没有去理解这句话的意思。直到那一晚，我就开始明白，无论这篇是一篇 simple sermon， 还是一篇 interesting sermon，传道人所领受的都是神的话语。其实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成为一个接收者，心甘情愿地将这些话语食入肚里面。 Eat this book，神对先知的命令，无论这本书是发苦还是发甜。所以从那次之后，我感觉到自己开始有一颗真正交托的心去面对讲台的侍奉，因为我换了一个眼光去看自己，从一个去满足人家期待的施予者，变成在神面前的接收者。所以感谢赞美神，在这些经历里面，其实我认识到神没有给一个权利令我去否定任何施予的期待，但祂却给了我一个方法，就是在施予之前成为在他面前的一个接收者，从而使我的侍奉的施予可以变得更加丰盛。在使徒行传里面，其实彼得和约翰也都经历过这种丰盛。那个瘸腿的人期待他们金钱的周济，他们却依靠圣灵使他的身体和灵魂都得救。不单只是这个人的灵魂，三章的十二到二十六节里面，我们看到其实藉着这件事，彼得甚至有机会对在场的犹太人去传讲福音。其实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的内容是很丰富，但我今天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个重点，就是这篇讲章可能是整本 使徒行传里面基督论最丰富的一篇讲章。彼得里面一共用了四个画面来形容耶稣。十三节里面他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仆人耶稣是彼得使用的第一个画面。大家看这句话是很有意思，因为从来都是仆人去荣耀主人，但这里是反过来，当耶稣作为一个忠心侍奉神的榜样的时候，神甚至愿意给他在他的荣耀里面有份，神会荣耀他的仆人。这个是第一个画面。十四节里面说，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这里彼得形容耶稣为圣洁公义者，其实是他将先知以赛亚书里面两个形象，以色列的圣者和义仆公义的仆人两个形象夹埋来融为一体去形容耶稣自己。十五节里面彼得继续说，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生命的主这个词其实在新约圣经里面只是出现过四次，我觉得这个词更应该翻译为叫做生命的引领者。犹太人好像杀死了耶稣的肉身，但是他们会在将来知道他们自己的生命后来都要被这位耶稣所引领，所以耶稣才是他们生命的引领者。最后一个画面是在22到23节里面，彼得引用旧约的申命记，说摩西曾说， 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耶稣是摩西预言的那先知，要将神的心意完全地传递给我们。在这里我跟大家想讲的是，为什么彼得可以一口气用这么丰富的画面来形容耶稣？因为他在神面前首先成为了一位接收者。在上一章的经文里面，他和其他的使徒一同接受了耶稣所应许的圣灵。上个星期秀秀传道和我们已经分享过，圣灵所指向的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不单止是他生命里面有能力有恩赐的一面，亦都指向他生命里面谦卑道空和成为接收者的一面。所以彼得他既会讲方言，但他亦都会讲金钱我都没有。他既会用耶稣的权柄去医治他人，但亦都会被犹太领袖的权柄运行监狱里面。因为这一切其实都是耶稣所经历过的。所以圣灵进入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是要让我们去进入耶稣全部的生命，不单只是进入他有大能有恩赐的一面，亦都要进入他是一无所有的接收者的一面。但正是一无所有的一面才是我们信仰的关键。基督信仰2000多年来，其实他从来都不是精英和学者造就的又一个思想王国，而是真正破碎和贫穷心灵的真正希望。我亦都会有个很渴望被圣灵充满时候有能力有恩赐的一面，但在这几年侍奉的经历里面，我越来越深地明白到，原来被圣灵充满亦都会有成为一无所有的接收者的一面，而且这一面通常是出现在我们经历圣灵丰富的能力之前的。因为圣灵来是要我们进入耶稣完全的生命。所以在这里我想劝勉各位愿意在神面前侍奉的弟兄姊妹，愿你们在担当一位施予者的角色之前，首先可以成为一位接收者。曾经有一位属灵长辈跟我分享说，如果我们无法在一个教会之中被牧养的话，就无法在这个教会里面服侍他人。神期待我们的服侍并非简单给一些外在的周济，而是要进入到他人的灵魂里面。但他并没有要求我们自己去成为灵魂的救世主，自己去施予他人。神给我们的方法就是，首先成为一位在他面前的接收者，效法耶稣道成肉身的无有，从而经历圣灵的能力。愿圣灵可以打开我们的心，给我们可以时常在他面前倾诉自己的有限和不足，从而可以真正地去接收到耶稣全然的生命。我们一起祈祷。主，我们为彼得和约翰曾经所经历的所感谢你。主，因为他们勇敢地说金银我都没有。主，我们为你的圣灵的作为感谢你，因为你给他们能力可以医治和传道。主，愿你今天都是这样样去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令到我们可以甘于在你面前说，其实我们是无有的，但是我们可以接收到你自己的能力，接收到你自己对灵魂的救恩，接收到你自己亲自在我们身上在我们中间的作为。愿你令我们可以圣徒相通，彼此相爱，令你的圣灵可以毫无阻碍地运行在我们中间。我们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所求，阿们。